我们请赵牧师、赵师母。
大会让我来介绍下一位重要的讲员。这位讲员我认识30多年了，为人非常恩慈，很谦虚。就跟黄子佳牧师刚才讲的，王志军牧师希望他有一个人配搭，不要一个人在台上讲，所以我就配搭。我们请赵师母。我们这堂下午的信息题目是抵挡世俗暗流进窄门，抵挡世俗暗流进窄门。我们开始以前很简单的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下午的时间，我们身体虽然疲惫，但是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听主你自己要借着你不配的仆人使女传达重要的信息，好让我们的生命被光照、被挑战、被翻转。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近年来雾霾一直是国内的老百姓热议的话题之一，网上有许多针对雾霾而写的段子，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上联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下联是埋头苦干再创辉煌，
横批为人民服务。
国内的空气污染是越来越严重，有一位从北美到国内短宣的年长的传道人，他下了飞机，弟兄姐妹就来接他去这个培训的地点。很不巧，那一天又堵车，天气又热，空调呢也坏了，
汽车的空调坏了，
所以不得已他们就把窗子就摇下来，然后等到了这个培训的地点呢，这个年轻的长者他就
年长的长者
哈，就发现呢他这个呼吸肺部的时候就很痛啊，很难受，哎，他们弟兄姐妹赶紧的又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这位年长的传道人休养了大半年，身体才慢慢康复过来，可见这个雾霾啊是非常厉害的。
原来这个悬浮在空中的雾霾的颗粒非常的小，小掉连一根头发的直径1/20都不到，过去因为人看不见它啊，而且呢不晓得它的存在，所以很多人都不戴口罩。现在的知识普及了，人们知道这些雾霾的颗粒啊可以直接进入人的心肺和血管的血液当中，毒害人类的每一个器官，甚至造成永久的伤害，带来死亡。
今天世俗化的福音信息充斥在教会里面，他们对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危害，但是呢它不像异端的错误那么明显，
是
虽然他们根本就不是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分辨的话，就会像属灵的雾霾对弟兄姐妹的心肺会造成伤害，因为长驱植入到人的灵魂深处，
不错，
甚至会带来属灵的死亡。
有一位在南非的牧师 Grant Retief， 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架空圣经的类基督教，意思就是说在他所谓的类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人可以听到很多像基督教的东西，但是里面没有真正的福音。虽然他们也提到罪，也提到恩典，提到信心，但是这些都被一些世俗的核心价值啊重新的把它定义了。
举个例子，他们有人会把罪说成是你没有达到你个人的生活目标，他们不是按照圣经所定义的罪是指你得罪上帝，不听神的话，背逆至高的上帝，不爱上帝，不荣耀上帝，他们不是按照圣经来定义罪的，他们把罪重新定义。
但是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另外有一位美国的圣经的学者 Michael Horton， 他也写了一本书，书名就非常的警示啊，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啊，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好像跟刚才的这个类基督教是相互呼应。 Michael 谈到当今的美国的教会里面充斥了许多的活动，但是呢大多流于以人为本，脱离基督救赎的工作的本质，变成了一个没有基督 在里面的基督教会。说真的，弟兄姊妹，不论是刚才提到的类基督教，或者是一个 Christless 基督没有在里面的教会，这两者其实都是世俗化福音的产物。
你不要以为这些世俗化的福音只有在西方的教会才有，其实世俗化的福音中外都是一样的。在2年前，我们遇到有一位从海外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做宣教的弟兄，
回到中国做宣教是在家庭教会里面。
他告诉我们说，他服侍的工厂，宣教的工厂，不是在教会的外面，而是在教会的里面。因为他看到在那个地方，教会大多数的人并不真正明白福音的真意，甚至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以为把事工做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那就是爱主、服侍主了。里面也有很多这个自称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他们说我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了，
但其实他们不明白福音的真意是什么。要对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一群自以为属于主的人，但其实不是，要向他们传福音，他说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已经耳朵发痒，厌烦了纯正的福音信息。
所以你说这些听信了世俗化的福音、假福音的人真是有祸了。因为照你所说的，他们对真正的福音开始产生抗体。所以圣经有话警告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要讲什么是世俗化的一个定义啊？什么是世俗化的福音？学者对这个看法不一，但是有一个定义呢，是连那些不信主的世俗的宗教学者、社会学者他们都同意的定义，就是说从一个专以服务和向往彼岸的上帝和天堂为宗旨的信仰，转变为单单关心此岸的人类事物的信仰。
按照这个定义，其实这包含正面的跟负面的含义。从正面来看呢，信仰从过去的离群所居、与世隔离，然后转变开始关心参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是从出世到入世，这是正面的，其实也符合圣经里面的所教导的实践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入世，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光做盐呢？
你说的对。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提出来，信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管家，我们要入世，我们要鼓励人尽好人生的责任，以此来荣耀上帝。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不论你是做什么工作，你都要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当作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我想到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瑞士的钟表。瑞士的钟表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那其实他们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当时的工匠受到改教运动的影响，他们就明白说，凡事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到最好，我借此我要来荣耀上帝。
那么世俗福音负面的含义表现在哪里呢？世俗福音负面的表现在于人关注今生的人事物，过于关注上帝自己，其实说白了就是爱世界超过爱上帝。
根据这个负面的含义，那么我们就要留意并且来辨明世俗化福音的特点，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来批判和纠正它的错误，以防范和减少它所带来的侵害和危害。
所以世俗化福音第一个特点就是以让自己满意取代了让上帝满意。我们查了一下百度对这个信心的定义，他是这样说的：相信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当然我们说这一些理想和愿望不一定都是邪恶的，但是这个定义里面 这个信心的对象呢是人自己，信心的内容是关于自己的个人的理想和愿望，而信心的目标是我个人的理想和愿望的实现。换句话说，根据这个定义，跟上帝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什么上帝怎么爱我们，怎么造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个定义是不信上帝的朋友他们所下的定义。
那我们来留意一下现在教会里面所开的布道大会
比较流行的，
我发现有很多的讲员，他们在传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他们对信心的定义居然跟这个不信主的人对信心的定义其实是一致的，
相当一致。
虽然他们也会引用耶稣所说的，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你注意听他们怎么来定义丰盛的生命。他们所定义的丰盛的生命往往是指信靠耶稣基督来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愿望，
靠着信耶稣，让耶稣来帮助我达到我个人的理想和愿望的实现。
同时他们也会淡化那个罪，他们会把罪含含糊糊的带过去，让人误解为罪就是拦阻我实现我愿望理想的障碍。
不久之前，在一场大型的布道会里面，一位传讲信息的牧者，他在开场白的地方的确就是讲到耶稣应许人得到丰盛的生命，然后我们注意到当他到了最后开始呼召人接受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现在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你现在知道基督徒的含义，第一就是到耶稣这里来承认你的生命有缺陷。
请大家注意，他是说承认你的生命有缺陷，他不是说承认你得罪神，承认你是有罪的，得罪神的人。
然后他说，我知道你对你的生命光景不满意，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满意哈。神知道你的需要，你的疾病，你的痛苦，神知道你对你自己不满意的生命，神知道你对死亡的恐惧，今天晚上上帝都要通通给你拿走，借着你对耶稣的信心，他通通都要给你拿走。
可以想见他最后这一句，今天晚上神都要通通给你拿走，对人来说具有多大的煽动力，多么符合人追求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实现的心理。
不错，
所以上前举手决志的人多得不得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光景都不满意，人人都想得到自己愿望和理想实现的丰盛生命。
的确，我们真不知道在这一场布道会以后有多少上台前决志的人他们还会回到教会里面去，但是我相信不少人是盼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让他的生命不再有缺陷，让他的生活能够满意起来，个人的理想和愿望都能得到实现。如果这样的人他进教会，也是仍然抱着这样的期望进去的。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辅导过一位姐妹啊，我陆陆续续辅导她有一段时间，有一次她就跟我抱怨啊，她说，我这么多年来婚姻的难处，不管我怎么努力，上帝就不愿意把我的难处拿走。那我就提醒他，我说，上帝有时候允许我们多年活在难处当中，让我们可以有操练效法基督的机会，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像基督。这姐妹听了以后呢，就很生气，她很生气跟我回答说，我又不是基督，我没有基督那么伟大，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像基督的大道理。我在乎的是我有没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我当初信主就是相信主能解决我婚姻的难处，我才信的主。可是现在我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弟兄姊妹听到没有，他说，我当初之所以信主就是相信主能解决我婚姻的难处，我才信的。所以从他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听信的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福音， 他在信主的时候被告知耶稣要拿走他生命的缺陷，挪走他婚姻的难处，他以为信耶稣拥有美好婚姻的愿望就会实现。在他信主的那个时候，他没有被告知这位他所信的主耶稣是拯救他脱离上帝愤怒和公义刑罚的救赎主。他没有认识到信主意味着从那天开始他要开始跟随主，他是开始要为这位主活，他要从此要讨神的喜悦。他完全没有被告知，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也很难开始愿意去爱上帝。
由于当初他信主是因为相信耶稣能解决他婚姻的难处，所以这个姐妹一开始读起圣经来也很起劲，
蛮起劲的，
也很认真的去实践圣经里面的教导。不过呢，后来我发现原来她读经她实践圣经的教导都是为了实现她个人有一个美满幸福婚姻的这个理想和愿望，她不是为了顺服神爱神取悦神荣耀神来读圣经的话跟实践圣经的话。那这就难怪了，难怪说当我劝勉她要在难处当中去操练效法基督的时候，她立刻就拒绝了，因为效法基督爱神对他来讲实在是太陌生了。
可是弟兄姊妹，你说说看，一个拒绝被呼召来效法基督的人，怎么能说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啊，来，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
经文这里说到天父预定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可见这个效法基督、成长像基督，这不是教会的口号，
不是口号，
这是天父对每一个他所呼召的人所定的真真实实的旨意。
不错。
此外，这个经文还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意思就是说，天父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成长像基督的益处，他甚至会调动万事万物，包括生活的难处，来确保我们走在成长向基督的道路上。因此当一个信徒拒绝了效法基督的呼召，这就意味着他是拒绝跟随基督。
但是我们牧会这么多年也观察，也跑了很多的教会，我们说实在话，今天教会里面追求爱上帝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很多人当初信主只是为了借着上帝，借着信上帝达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归根结底正是传信世俗化福音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人以及传福音给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把真正福音的核心定义给更改了，把信福音变成不需要悔改就马上立即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利，不是福音是福利。这跟耶稣所讲的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付代价来跟随他的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令人忧心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请。
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他们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刚才我们读到经文，主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今天 让我们来到上帝和他自己的话语的面前，要省察，真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受过洗啊，参加教会的服事啊，我经常领圣餐啊，我也奉献啊，所以呢，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一定是可以进去的。
如果说成长像基督，陶主喜悦，追求爱主，这从来都不被你看为宝贵，
你不认为是宝贵可以追求的，
这从来不是你生活的主旋律的话，如果你的专注点总是要让自己满意，要神来让你自己满意，而不是持续的向真理悔改归正来让神满意的话，那很可能你就是世俗化福音的所结的果子，也很可能你就是世俗化福音的拥有者和提倡者，
不但拥护，你也是这样去传的。所以今天上帝还给我们机会悔改，巴不得今天就悔改，以致将来一定能进去。我们一定要明白，刚才黄牧师也提到，要以神为本，以神为本的信，它无论是在信心的对象、内容和目标上，都会反映出来，上帝才是我们信仰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这就跟世俗以人为本的信，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围绕在个人的愿望理想实现，那是以人为本的信和追求是不一样的。
就像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里面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在这个主导文刚才这几句经文里面，没有任何一丝一丁点关于个人理想和愿望的实现，整个都是围绕着上帝转的，是你的名而不是我的名被尊崇。黄牧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奥古斯丁，是你的国而不是我的地盘怎么样的扩展，是你的旨意而不是我个人的心意被实现。
即使在主导文后面我们提到说求主赐我们今日的饮食，这好像是关乎个人，但其实不是，
不是，
这是认知到说上帝就是赐我们生命饮食这一切恩典的源头，是值得我们敬仰尊崇和依靠的上帝。这不是意味着说他是来实现我们物质欲望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个尊崇上帝的心来爱他。
当然话说回来哈，也不是说基督徒我们不能有个人的理想兴趣或者愿望，而是说我们个人的理想兴趣和愿望一定不会脱离上帝的旨意而存在，更不会凌驾在上帝的旨意的上面。我们个人的理想兴趣愿望再好，也都要归顺在圣灵和真理的这个管制底下。而且我们是以活在地上，刚才黄牧师提到呼吸，每一天呼吸，每一个呼吸，我们都会以遵行神的心意为乐。就好像诗篇四十篇第八节所说的，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这样一个乐意照神的旨意行，心中顾念的是上帝旨意的人，即使碰到了他个人的愿望或理想受到的挫折，他仍然是会把焦点放在如何来回应这个困难的处境，以致他可以把这个在这个好的合神心意的回应借着这个来荣耀上帝。
我想起来这个二战的时候，很多人上一辈人读过《密室》这本书哈，这个作者呢彭克利，他们的家人呢是因为藏匿这个犹太人，最后被抓就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他年老的父亲和他的姐姐后来都不幸的惨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后来战争胜利以后，彭克利离开了集中营，他就在世界各地宣扬主的福音。
到这个彭克利生命的最后五年啊，他健康就恶化，饱受这个病痛的折磨。据说有一次天使呢就向他显现，就问他说，
天使问说，彭克利，你是愿意现在就离世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呢， 还是你愿意继续活着，不过你要继续忍受五年病痛的折磨，你选择什么？
彭克利对这个问题想了一想，然后他就问天使说，哪一样能带给我父神最大的荣耀，那就会是我的选择。
彭克利这样的回答显示出他真的很爱父神上帝，他连在这个生命最后一个可能的选择里面，他都说，主啊，不是我舒适不舒适，平安不平安，是哪一样能够让你得到最大荣耀？如果我必须要忍受病痛的折磨五年，只要能够带给你荣耀，我也愿意。所以他关切的是怎么样在生活的每一个处境里面能够尊荣荣耀这一位至高无上造他爱他拆开他自己独生子为他定十字架的父神上帝。
也就是说他对神的荣耀的关注超过了他个人生活舒适的关注，他追求让神满意超过了让自己满意。我相信这样的生命就是圣经所定义的丰盛生命。
太好了，而这个跟世俗化福音我们所比较熟悉的定义的一个成功啊，信了主成功啊，顺利啊，无灾无病啊，物质享受，这样的丰盛啊，是有一个天壤之别。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我和你，我们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在这个地上？
我们再来看威廉·波顿，他是100多年前一位亿万富豪的儿子，他为了把福音传给中国甘肃省的回教的族群，他放弃了继承家里庞大的财富的产业，他从这个名校耶鲁大学以及普林斯顿毕业了以后，他千里迢迢跑到埃及，为的是要去学阿拉伯语，以便日后可以对这一些讲阿拉伯话的回教民族来传福音。他到了埃及学习这个语言不久，很快的他就染上了这个脑膜炎，过了一个月大概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啊，非常的年轻。然后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圣经里面在不同的时间写的三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他写的就是说，第一个是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
No retreats，
我绝不后退。
No regrets，
我永不后悔。
在这个永不后悔这句话，其实是他临死之前写下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的生命，甚至学语文还没有学好就染了重病，他仍然说 No regrets， 永不后悔。
这三句话日后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激励了无数的宣教士愿意离乡背井把福音传到还没有听信福音的人群当中。虽然波顿只活了25岁，虽然他个人到中国去当宣教士的愿望和理想从来没有实现，但是他为出于爱上帝爱人所摆上的永远被上帝和世界上的人所纪念，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丰富啊。
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定义丰盛的生命呢？
是
在世人的眼中，像威廉·波顿的生命又短暂又壮志未酬，像这个彭克利的生命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晚年还久病缠身，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我们都不会认为说这个是丰盛的生命，
这个离丰盛生命太远了。
但是从永恒的角度，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丰盛的生命，
而且他们的丰盛的生命激励了许多后面的人的生命。就好像圣经讲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了许多子粒来，也就是耶稣在撒种的比喻当中所提的结实百倍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呢？路加福音8章15节告诉我们说，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节食。
经文这里讲到持守，这个持守就是很坚定的守住，紧紧的抓牢。
嗯，
这样的人听得到，听得神的话，很积极主动的把上帝全备的真理深深的抓牢，深藏在灵魂的深处，并且在生活中忍耐着实践出来，忍耐着节食，坚定不移的实践上帝的话。然后这里也提到说诚实善良的心，这表明的就是一颗单纯的爱上帝的心，就像威廉波顿，就像彭克利，他们有一颗单纯的爱上帝的心，
一个单纯的爱上帝的心，为了讨上帝喜悦而活。我每一天不论做什么说什么，我要让上帝高兴。这是一个孕育结实百倍，这是一个孕育丰盛生命的好土壤。耶稣要的正是这样一位，把他摆在第一位，愿意付代价，愿意进窄门，愿意走窄路，愿意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追求让上帝满意而不是让自己满意的人。刚才黄牧师提到了，他说我要为真理，他说即使全世界的人反对真理，那我就反对全世界。那样一个愿意付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定是少数人。因为圣经明白地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挑战弟兄姊妹，到底你所羡慕的生命，你正在追求的生命，你认为的丰盛的生命是如何的呢？你现在跨进的是窄门呢，还是宽的门？你现在走的是窄的路呢，还是非常宽广的路？这样的人愿意进窄门，愿意走窄路，才是上帝所要的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世俗化福音的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就是以强求式的信心取代了对上帝主权的顺服。有位弟兄他摔断腿了，他就说，我摔断腿那个时候，我当时我就凭着信心站起来走路，我相信我凭信心站起来，上帝一定会按照我的信心来医治我。结果呢，神没有医治他，反倒是因为他摔断腿又立即起来走路，还留下了后遗症。他经常现在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
那医生说，你本来这个腿断了还很好治，你断了以后起来又硬是撑两下，那两下哈，搞了一终身残疾哈，后遗症。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弟兄他失业了一段时间，那付不起房租，然后身上呢又长疱疹，没有钱买日用品，所以他就凭信心宣告说，上帝啊，你一定要医治我，一定要解除我这个经济的危机。他说啊，但凡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疑惑，我就赶紧斥责撒旦，斥责撒旦的谎言，我要坚定的相信奉耶稣的名所求的一定得着。
这种把相信个人的愿望透过信靠耶稣，神一定会实现他的愿望，神一定会医治，神一定会把困难的经济拿掉，他们把这一种强求当作是有信心。归根结底，其实他们是中了世俗化福音的毒素。
你看，不论国内的法轮功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慢慢上一点年纪的人都很注意身体的健康，为什么？很怕生病啊。所以这个世俗化福音呢，它也经常的以应许今生病得医治来吸引人，很有 market， 很有市场的啊。他们会这样宣讲，耶稣应允我们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啊。你看那些患血漏的血漏的女人，看那个圣经里面记的瘫子、瞎子、罗马的百夫长还有他的仆人，他们都有很大的信心啊。耶稣一句话，他们的病就好了。这些人还会说，你们要知道，只要你相信，神就能医治你所有的疾病，
这样的说法很吸引人，但是这样子的结论却是从断章取义，不顾历史上下文，不顾历史背景还有经文的上下文，曲解圣经而得来的结论。
有一本很好的书，我们也推荐大家有机会要去读的，认识神啊，这个作者 J.I. Packer， 他对耶稣在地上的医治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见解，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耶稣在地上施行的医治都是有特别意义的，这些神迹啊，除了是他出于怜悯的作为之外，更是要表彰表明他弥赛亚的身份。
Packer 这个是按照正义解经而得来的结论，因为在以赛亚书已经提到了当弥赛亚来临时会出现的医治的记号，
有记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请。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口，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里特别提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地上会出现的记号啊。所以后来施洗约翰他在监狱里面呢，他对耶稣是不是就是弥赛亚也有一点困惑啊。然后耶稣就对这个派来询问他的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说，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
可见耶稣当时在地上的医治神迹，像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等等，这些医治的神迹，这都是记号，目的是向人指出耶稣正是弥赛亚。
不错。
而当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这个不是说这些人相信自己一定会得医治的信念很强，所以这让他们得了医治。其实耶稣这个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因信耶稣是弥赛亚，是这样的信心救了他们，并且使他们得了医治。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的检验这几段耶稣医治病人的经文就更加清楚了。我们先来看耶稣医治那两个瞎子的故事。经文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当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犹太的历史背景。注意这两个瞎子，他对耶稣大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大卫的子孙，
那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号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是怎么来理解这个称号的呢？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记载，犹太人为这个耶稣啊挺头疼的，他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基督啊，有的说哎，怎么可能，基督怎么可能是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要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这从这里我们就明白，当时从宗教领袖到平民百姓，
每一个人
他们都明白也认定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瞎子跟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啊，这就表明这两位瞎子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话虽如此，这两个瞎子在当时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信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已经拒绝承认那一位木匠出身的乃自拿撒勒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平民百姓当中也有很多人附和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所下的定论，
所以这两个瞎子要顶着风啊，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哇，这个信其实很不容易的。刚才我们也读到经文，他们在议论说啊，基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他们甚至毁谤耶稣，就连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都说，哎呀，这个人行神迹那是靠鬼附才行得出来的。所以可见当时整个大环境来讲都是反对耶稣的，所以这两个瞎子的信很不一般。
了解了这一个背景以后，那么我们就明白，当耶稣问瞎子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耶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真相信我是弥赛亚吗？当瞎子回答说，
主啊，我们信，
耶稣立即对他们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的吧。也就是说，照着你们相信我就是弥赛亚的信心给你们成就了吧。
不错，当我们是按照正义上下文圣经背景历史等等，不脱离圣经的历史背景来解经，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这一个合理的一个结论。瞎子得医治并不在于他们对上帝要医治他们这件事，哇，他们有很坚定的信念，而是他们得医治在于他们相信旧约里面所应许的上帝的应许，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会有医治的权柄，而且因为这个医治的权柄会带来这个福分，他们是信这个，所以他说，主啊，我们信你就是那一位使得他们得到医治。
从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你的信救的你是指他们相信弥赛亚的信心。我们再来看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那就是关于有十个长大麻风病的，最后呢只有一位回来感谢耶稣归荣耀给耶稣的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
11-1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十位都得了身体的医治、right? 但是耶稣单单对一位回过头来归荣耀给上帝的撒玛利亚人说了这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可见你的信，这个信已经不是指着身体得医治而说的，因为身体得医治十个人都已经得医治了，但是他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的，这个信不是指身体的医治，
这应该是指他的灵魂的得救而说的。信耶稣是基督就得救，不信就不得救，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8:24对不信他的犹太人啊，包括这些法利赛人说的话啊。这里他讲说，耶稣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所以刚才讲了，虽然十位都得了耶稣医治他们的身体，但其中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因为尊耶稣为基督，神说你的信，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让他的灵魂得救了，所以耶稣单单对他一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
还有一段另外一段经文讲到这个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而得医治的这个血漏的妇人的经文啊，我们
很快熟悉的，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好，一起来读，来，有一个女人，是因为他心里说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大家也许想了解哈，为什么这个妇人呢，他会想说，哎，只要我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我就一定能得痊愈呢？这是不是跟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和记号又有关联呢？
的确啊，的确是有关联的。我们先看一下旧约民数记15:37-39的经文记载，当时呢，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
在衣服边上要做一个穗子，
要佩戴这个穗子，好叫他们看见就遵守纪念，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这个衣服边上，经文里面的这个衣服边上，希伯来的原文呢，其实就是一个翅膀，一个翅膀。
然后呢，到了马拉基书四章二节，在提到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那个日头出现的时候，那个光线呢、就会有医治之能。在那个原文里面，那个光线呢、用的是刚才用的那个翅膀是一样的字啊，就是说它那个翅膀会有医治的能力，那个光线是同样一个字。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里面就认定说，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要带来医治，甚至连他衣裳的穗子啊，这个翅膀，这个衣裳的穗子，
衣裳旁边的翅膀，
都会有医治的能力。
也就是说，妇人会想到去摸主耶稣衣裳的穗子，因为这个动作表明什么？哎呀，他我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摸他的衣裳穗子，我都会得到医治，不必求，只要摸就可以了。所以他也有这样的信心，他的信心是在于什么？因为已经相信，这如果就是弥赛亚，一定会有这样医治的能力。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耶稣转过来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正是表明耶稣基督他相信就是那位救赎应许当中的弥赛亚，那个动作就这样表明了。
从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按正义来查考，凡是提到照你的信给你成就，或者是你的信救了你的这些经文，包括百夫长、迦南妇人这些外邦人，他们祈求得应允并得医治，都是因为这些人相信神在旧约里所应许的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临时会带来的医治福分，他们相信神的应许。
那么这些刚才提到的人，他们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的时空的里面，因为相信耶稣正是旧约当中应许要来的弥赛亚救主，使得他们罪得到医治，连带着也得到了身体被医治的福分，但最重要是他们的灵魂得到医治，他们罪得赦免。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得医治，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说过的应许，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自信一定能够得到神医治的心理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深信耶稣基督今天仍然行医治的神迹啊，我们在服事过程也碰到很多弟兄姐妹是透过神迹奇事神医治他们的，
确实好多。
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啊，虽然我们可以直白的向神求身体的医治，但是我们最终要把这个得医治或者不得医治的主权要交在上帝的手里，要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深信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是要等到未来的新天新地，而不是现在。
好，我们把这个PPT 这三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预备，来，身体得完全的医治，这个应许的实现是在新天新地，而不是现在。到了新天新地，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得赎的、得救的全新的身体，那个是永远不会生病的身体，是一个光荣的、是个带有荣光的、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但是那个应许实现不是在今生今世。根据启示录二十一章，到那时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和什么疼痛啊！现在这里关节炎怎么这个疼那个痛，以后都没有了哈。今生今世我们会有死亡、悲哀、哭嚎和疼痛，那么在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临之前，今生今世我们难免要经历生老病死、悲哀、哭嚎、疼痛。对这一些，我们要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力量忍耐等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满心相信神永生应许的人吗？你因此能够对今生的患难痛苦忍耐，你能等候盼望新天新地的来临吗？你是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吗？
今天确实有人是这样教导的，只要你的信心够，你就能得到，只要你够爱主，你就一定发达，只要你敬虔，你就不会受任何的痛苦。他们甚至说，哎，你要多奉献，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他们总结出来一套可以让上帝垂听你祷告的方式，包括你要做大声的信心的宣告的祷告等等。但是我们要仔细的去观察，去分析他们祷告的这个动机和目的，我相信你会发现大多离不开这些祷告是为了让自己的愿望和私心得到满足，或者有一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的事工发达成功，那也都算在内。他们的祷告的目的和动机并不是出于他们很爱上帝，他们很愿意荣耀上帝，他们很愿意上帝的国度得到彰显。
说穿了，他们对今生今世顺利和富足的看重超过了对新天新地美好应许的看重，他们没有忍耐等候新天新地实现的心，他们把个人的愿望凌驾在上帝的主权之上，妄想借着强求式的祷告来操纵上帝，让上帝听他的话，并且把这种被人自己的罪性所败坏的信心美化为有信心。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太多宣讲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以至于我们很多人慢慢的忽略了，忘记了上帝是有至高无上主权的上帝。正如以弗所说一章十一节说的，他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位一个上帝。所以我们人来到这位造我们的上帝，拥有至高无上主权运作万事的上帝的面前呢，我们必须有一个顺服上帝主权的正确的心态。过去我们认识一位姐妹，她是拉这个大提琴的，但是由于呢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啊，给教给她正确的拉琴的知识，但是她又很认真的学习，所以好多年就这样的用错误的这个手势来拉大提琴。有一天突然她的手就坏了，看遍了中医西医，吃药服药贴药哈，花了很多的钱，这个手啊就是没有办法，一天一天非常的疼痛。
他说，当我不再能拉琴的时候，我感到一切都消失了，我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不再有任何的价值感，这种刺痛是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虽然说他已经信主了，但是在这样的痛苦底下，他甚至都闪过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
我个人对刚才姐妹她所讲的那个话的理解，她的意思好像是说，过去她站在人生的舞台上闪亮，聚光灯的焦点都在她身上，你们看我拉得多好，但是一下子不能拉琴的时候，她一下子失去了所有，不再闪亮，她觉得自己一下子没有价值了，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她的价值和意义是建立在我可以闪亮，我是人生舞台上的闪亮的那一位。
当他的手得医治的这个希望破灭了以后，这位姐妹反而开始思想上帝主权的含义。她说，我以前一直求神赶快把我的手医治好，
快点快点，
但是我现在祷告只说，主啊，我不过是泥土，我怎么能对你这位窑匠说我要成为大提琴家，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即使今天神你允许我的手不再能动，主啊，我也欢喜快乐，我要以你为乐。
这个姐妹说的真好，我不过是泥土，没有权利对造我的窑匠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他说，即使我的手不能再动了，我永远不可能成为闪亮点了，他说我也欢喜快乐。这就说明了这位姐妹学会了很宝贵的顺服上帝主权的功课。
那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位欢喜快乐、顺服神至高主权的人呢？
嗯。
当然，有人听到说顺服上帝的主权，有些人就开始担心了。
很担心。
哇，上帝凭己意行万事，那这个会不会有问题？
啊。
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上帝随己意行万事的主权绝不会脱离他的公义、慈爱、良善、信实和圣洁的完美属性。
不错。圣经诗篇九十二篇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一二三，请。
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
He's my rock， 他是我的磐石，不会随便改变的。今天说愿意保护你，明天就放弃了，不是的，他是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啊。不单是有能力的磐石，而且绝对不会有不义。也就是说，上帝在他完美的属性的里面自由地运用他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他所行出来的尽都美好，绝无不义。所以我们真的一点都不要担心上帝会凭己意行万事，还会出乱子。
确实我们不用担心。不过呢，有人也会问了，他说，那你说这个今生的顺利跟富足有错吗？
是啊，
圣经里面你看记载了很多很富足的人。
不错，
亚伯拉罕哈，很有钱很富有，约瑟和但以理身居高位，以斯帖是王后，享受着尊贵。
嗯，
他们在世的时候你看神都给他们丰富，那这有什么错吗？
那我们为这些人感谢上帝哈，他真是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啊！但是神对每一个人带领不一样，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虽然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斯帖、但以理，但是圣经同时也记载了一生颠沛流离的雅各，记载了终其一生都是在眼泪当中度过的泪眼先知耶利米，还有跟随主耶稣的使徒们，最后个个都为了主殉道。
就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人也不尊重他，但在面对十字架的苦悲的时候，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并没有把他个人的愿望凌驾在上帝的旨意之上。
不错，
耶稣这一句只要照你的意思，表明了耶稣爱天父的旨意超过一切。
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真信心呢？不是说我相信这个事一定成就，不是这样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我愿意把这个 outcome， 我愿意把这个主权完全交托给神，这样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在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样的真信心。因为在面对尼布甲尼撒王下的死命令，谁不跪拜金像，马上扔在烈火当中烧死他。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因信耶和华是真神，宁死不拜。他们对王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好一个极或不然，这就是承认上帝为至高有无上主权的真信心。
不错，
意思就是说，即使神决定不在这个时候不在这个地方救我们的生命，不按照我们的愿望来成就，我们仍然不妥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肯定有他崇高的理由和目的，在上帝的里面是毫无不义的。
嗯，
我们只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真正的信心。
可是有人就问了，哎，那不是也有上帝说什么乐意垂听人的祷告啊，乐意成就人的祷告，不是有这个说法吗？的确，上帝的确乐意垂听成就我们的祷告，但是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一定是我们所求的是在他的旨意当中的。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但是你要读经要好好读呢，他说前提是必须照他的旨意求，这个时候他就乐意垂听我们。
是，上帝垂听我们祷告，永远不会脱离他自己的旨意的。所以我们应该效法基督，我们要说，父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成就。
今天我们谈到教会要复兴，一定要仔细的辨明，抵挡世俗化的侵袭。我们在带领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归主，在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不是世俗化的福音，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回归圣经。在什么是丰盛的生命的定义里面，我们也要回到圣经的里面。至于什么是真的信心，我们也要受到真理的规范。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因为在这些根基上，我们受了侵袭，我们传讲，我们拥护，我们信从那些在定义上偏离圣经真理规范的定义，以至于不知不觉好像雾霾一样，不知不觉就进到我们心里面去。这个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抵挡它，一定要先辨明这些。
早上 Dr. Murray 讲到外面需要很大，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
是，
但是我相信教会的里面需要也很大，
不错，
因为有很多人信了世俗化的福音，巴不得我们都向着真理来归正。我们不要怕人少，
千万不要怕人少，
我们不要怕不受欢迎。我们要衷心的解释跟传讲上帝全备的福音真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是来自于神的大能，不在乎我们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
也不在乎我们的口才恩赐，
那我们为什么害怕传讲纯正的福音呢？难道我们以为一个人信主是我们口才的果效，是我们讲那些好听的话的果效吗？不是的，一个人归向主是圣灵借着全备的福音重生一个人的果效。巴不得我们彼此劝勉，我们要传纯正的全备的福音的真理。
不论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都有工程，不论我们怎么说，我们一定都有工程，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呢，还是草木合接的？可能现在的世代看不出来，哇，看起来好漂亮啊，金银宝石，你看一呼召这么多人来了，都涌进教会了，可是有一天火一烧才发现原来都是草木合接，那个时候悔恨就太晚了。不要怕人少，不要怕不受欢迎，因为在教会里面你要站真理，在世界上你要站真理，你会受到世俗的人不欢迎你。不要怕，主耶稣早就说了，进窄门走窄路，找着的人是少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勉励真正属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各样的处境难处当中，我们都顺服上帝至真至善美好的旨意和主权。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追求爱主，相信这不单是我们个人，我们所在的教会真正复兴的开始，也是我们这一生的方向和追求，因为这才是走上真正丰盛的生命的道路。请我们低头祷告。我想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回想，让我们被光照，让我们被点亮。我们是不是世俗化福音所结的果子？我们是不是信了主，还是信了福利？我们是透过借着信耶稣，信耶稣来满足成就我个人的愿望和理想，追求丰盛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而活着呢？这是我们人生的主旋律吗？主啊，愿主的怜悯来帮助我们。
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多么怕不受人欢迎，我们多么怕人少，我们多么盼望在一个属灵的包装的里面，我们愿意看到复兴的景象。可是主，你知道我们人是这样的软弱，常常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就把你的福音的定义更改。明明是个宰的人，我就把它拓宽了；明明应当走上的是宰路，我们却欢欢喜喜的、喜滋滋的，凭借着一些并不是真正纯正福音真理的，我们却要走上一个今生富足、无灾无病的路。主啊，求你真是光照我们，使我们归正，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若不悔改，我们的日子实在不多，而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主你自己考验我们工程的时刻。愿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赐福中国的教会，让我们抵制世俗化的侵袭，走上这一条灾，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着爱主、爱神、逃出喜悦的诱惑，我们向往，也愿意主借着我们这样的生命，能够结出许多丰盛的子粒来，使你的名、你的国得到荣耀。这是我们的祷告，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